All right, so they've asked us to present what we're doing at the homes. So what we do is we actually come in, and at each of the homes we play the songs, and we've got verses for each song, so you'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 also give them, we bring in a big box of cookies, and we bring them all a Gospel of John, which you all probably have. We also bring them a book that I wrote recently. The Lord let me, was gracious and let me finish a book that I was writing. So we actually have those for you guys too, because since we give them to them, we'll give them to you too. So I don't have one on me. It's in the back though. So when you leave, you all get on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gets one. But who's got the first verse? Isaiah 9:6.
Yeah.
Okay. Loud as you can.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to us a son is given,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 and his name sha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and Prince of Peace.
Isaiah 7:14. Therefore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Behold, the virgi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shall call his name Emmanuel.
Each to his own town. And Joseph also went up from Galilee, from the town of Nazareth to Judea, to the city of David, which is called Bethlehem, because he was of the house and lineage of David.
Thank you.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and we have seen his glory, glory as of the only Son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What child is this who laid to rest on Mary's lap this evening? When angels greet with anthems sweet, while shepherds watch our keeping. This is just Christ the King, the shepherd's God, and angels sing. Praise, praise, praise the God, the baby Son of Mary. Nails, spears shall pierce him through, the cross be worn for me. Thank you. Pray that you're all blessed, and why don't we pray. Lord, we are here to worship you, not to give any glory to man, but to give you glory, for you are the one. You are the King. Hail the King, our Lord, our Christ, our Messiah. We praise you, for you are the King of the universe. And you are able to humble those who walk in pride. And you will be exalted above all else. For this I am giving you thanks and giving you praise. Let us honor you today in the name for the glory of Jesus. Amen.
Amen.
Group， 我们今年昨天是通知等临时通知他们，所以他们有的可能还没收到信息，所以今天早上就临时拉上来。我也感谢组，也是让教会都知道这个事。我们也是不光他们能出去就是传佳音报佳音，我们每一个人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为这个事能祷告，都能让这成为神的祝福，也是来用着用着教会。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但神已经在用着他们，也是谢谢主，让我们正式纪念是也为此祷告这一段时间哈。我们今天也是感谢主，李牧师也到我们中间说，跟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愿你的国降临。当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天国近了哈，我里面要悔改，所以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牧师，他讲愿你的国降临。 Hello. 大家好。假如耶稣没有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假如耶稣没有来，今天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耶稣，你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要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的教导我们，辅导我们，你要用你无所不能的全能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你要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来拥抱我们。你要赐给我们内心有赦罪的平安，有真正的。感谢天父赐给我们你的爱子，你这样的爱我们，神啊，也教导我们，也感动我们，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你，愿意完全的为你而活。过着讨你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在这圣诞佳节里，我们今天啊，对不起，我有没有 remote control？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主耶稣的主祷文里头的第二句话，愿你的国降临。谢谢。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耶稣只有 用这篇的主导文来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短短的几句话，却教导所有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头，应该常常为着什么事情来祷告。祷告当然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把神放第一，然后再为着我们的事情来向神祈求。那首先主耶稣说我们要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希望我们常常祷告，但愿这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神，懂得敬畏神，懂得爱神，能够因为认识神而得着永恒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常常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为着我们的家人亲友，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常常为他们提名祷告，然后尽心尽力的借着我们的爱心、美好的生活见证，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向人传福音，带领人归向真神。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真的有天堂，有永远的审判，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一个人不接受，没有接受神的救恩，他永远的命运是何等的可怕，那你想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要好的朋友，我们最爱的人，那些最关心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责任要叫他们一个个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一些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你从来没有关心他跟神的关系，你可以跟他吃喝玩乐，到处旅游，无所不谈，但是就是不谈耶稣，不谈信仰。那有一天他突然间离开世界，我们要如何去向上帝交代呢？上帝说我把很多的时间给你，让你有机会接触这个人，但是你从来没有帮助他认识神，得着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祷告，不仅仅是只是为我们的家人的儿女啊、教育啊、生活的物质各方面的需要，为着工作祷告而已。我们信主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迫切的、恒切的、常常的为着多少人祷告？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信主到今天，你曾经向多少人传过福音？你曾经把神的爱带到多少人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吗？如果是从来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原谅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求神帮助，开始关心那些我们身边我们认识的人，谁还没有得救，他就是你应该带领的对象。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教导我们的要为什么事情祷告。第二方面，他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祷告，希望神的国能够降临。那么神的国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和天国有什么区别？ 在很多人常常为着这两个啊，这个神的国和天国做很多不同的解释啊，圣经学者啊等等都有不同的解释。那啊，到底这两个国是不是一样或者不一样？我想最好的解释，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一同来念呢，啊，念中文就行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在主耶稣的这节，几句话里头，他说什么？财主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啊。那这里讲进天国，然后接下来有什么呢？又讲进神的国，天国神国，耶稣同时的一起啊，两个不同的词，但是同一件事情，他又讲天国，又讲神国，所以在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里头很清楚的，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那另外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耶稣讲同一件事情，讲到约翰的事情，他又讲天国，又讲神国。你看啊，在马太福音他讲天国，翻译成天国，在路加福音里头翻译成神国。好，再来一个。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你看，神国也好，天国也好，当耶稣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在耶稣的要表达的意思里头，都是同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的立场就是是一样，耶稣的解释是最完美的解释，是主耶稣真正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指同一件事情。今天你讲。我要去旧金山，或者你说我要去三藩市，这个词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好，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了。讲到神的国或者天国有三个要素，一个国家必须有三样啊，首先是国土，一个国家的领土啊，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那么这个天国神的国就是在天上，在天上立定宝座。好，那一个国必须有权柄，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政权，要有法律才能够治理整个国家。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那启示录的时候说啊，我们一起来念。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到来了。所以要治理一个天国必须有至高的权柄啊，是上帝把这个权柄啊，最后都交给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国民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天国啊，有的国土啊，有他的家界啊，有权柄，有国民。我们等待着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圣诞节纪念主耶稣第一次的啊降生，主耶稣第一次的降生， 将救恩带给全世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万人。神的国何时来到呢？我们一同来念。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日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何时降临呢？保罗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人要进到天国，进到神的国，去到天堂天家，那是在那个世界，一切都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是不能够进入那个不朽坏的世界的，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会生病，会这里痛那边痛，会苍老，会朽坏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是不能够进入那个不朽坏的世界的，在哪里一切都是不朽坏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圣经说我们呢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来的时候号筒要吹响，全世界的人都会看见耶稣再来，然后呢天使在吹响号筒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耶稣要再来，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朽。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要立刻改变，立刻改变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然后就升天到天上去和耶稣基督相会。那些已经死掉的人，耶稣要给他们复活，从死里复活呢，主耶稣要赐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么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要借着他的大能，将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那么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呢死人也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死人复活的身体跟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改变的身体是一样的。也许他被火化了，也许他的身体腐烂了，完全不存在，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让这些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耶稣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身体被改变的，使人复活的这个身体是怎样的身体？圣经说这跟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一样。当我们多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那边会讲的，那边用一个很长篇的一篇很长很长的一章的圣经来讲述我们复活的时候的情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也是怎样的身体。那么我请问，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对不对？你门关住他也可以进来，他现在立刻消失，可以立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体啊，仍然是什么？可以吃可以喝的。所以耶稣对门徒是说，来把你们的饼把你们的东西拿来，来来给我吃。耶稣烤了鱼，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喝。然后这个身体是怎样的身体？耶稣说多马，你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你不相信我复活，你现在亲自来摸我的手。所以耶稣这个身体啊，虽然超越时空的限制，但是这个身体也是呢可以触摸的，有形状，可吃可喝，可以触摸。但是呢，这个身体是不朽坏，是荣耀。所以将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有的人有一种观念，他说灵是没有形状，这是没有根据。灵本身不受限时空的限制，灵本身是不朽坏，神的灵。但是你说神有没有形状？有的人说神是没有形状，如果神是完全看不到的，以后我们怎样跟神来跟主耶稣来一起生活呢？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是个灵，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摩西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跟神的关系太过亲密，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让我看看你的样子。上帝说 No， 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样子还可以继续生活，但是你既然这样想看我的样子，我稍微满足一下你的一点点的心愿，但我给你不看，不给你看我的脸，但是我给你看我的背。所以当上帝从摩西面前过去的时候，上帝伸出他的手遮住摩西的脸眼睛，他过去的时候，摩西就看到神的背。如果神是没有形状的，摩西怎样看他？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说，我看见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形状。以西结，你去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在异象中看见神在天上荣耀的形状。不同的先知他们的形容词是一样，很奇妙，可见他们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以西结先知但以理先知说，我看见上帝在宝座上，上帝的荣耀，甚至形容上帝的头发是洁白的，上帝的荣穿的衣服的是荣光啊，充满荣耀。然后有一个词很重要，这两个先知同样的讲一件事，上帝的形状好像人的形状。你注意到这个形容，上帝的形状好像什么？人的形状，人的样子，人的样式。这句话是什么含义？怪不得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为什么人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是最宝贵的、最尊贵的？为什么上帝没有称任何的动物、任何的种兽说你是我的儿女？上帝只称人说你是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照着我的形象。你知道当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降生，耶稣降生，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降生？当然神要借着耶稣降生有这个身体才能够代替世人而死，代替世人而死的这件事情呢，一方面看到神对罪恶的那个审判，上帝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一定要审判，神是圣洁的，绝对的圣洁。另外一方面看到神的慈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接受最残酷的刑罚。所以从十字架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神的慈爱。但是不仅仅是这样， 不仅仅是这个，耶稣降世还有另外更丰富的意义在里头。神降世为人，取得人的身体，神来到世界上，亲自住在人的中间，神和人一起谈话，神和人一起生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神何等何等的爱，爱到一个地步还要跟我们面对面的接触，要跟我们一起生活。然后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还是人的形状，你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在这个形状升天去，将来继续以那个形状，然后去以那个形状就永远在天堂生活。然后有一天耶稣再次来接我们，和他一起以那个他降生的那个形状那个样式，永永远远的跟我们一起生活。当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圣经说上帝是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光中，但是呢，上帝也不要让人与他之间永远有一个隔阂的鸿沟，人永远不能接近上帝。不，上帝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有人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在天国，在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耶稣一起坐下来喝茶喝咖啡也行，和耶稣一起坐下来聊天谈话，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你看他们，你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取得人的身体，不仅在这个世界上，将来他要以人的身体，其实是神的形象，继续活在永恒里头，跟我们每一个人天天见面，天天通话，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面前。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想到这一点，我们会非常的激动，
真的非常的感谢上帝何等的疼爱我们，然后去给我们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多人，比方说在中国就1700多万的这个失明的人士啊，那么有很多聋哑人士，有很多残障人士，哎呀，有时想到他们的时候也很难过。但是呢，当他们信了主，将有一天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一切的疾病都没有，每个人都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我们真的很感恩，有了神啊，我们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盼望。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我有时看到这些的画面的时候，我就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兴奋，有一种的期待如果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起的被接去到天堂，哇，看到主耶稣的荣耀，我们生活在那个荣耀当中，那是一件何等何等美好的事情。然后呢，神的国是永远无穷无尽的但以理先知得到启示，他说这个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必另立一国天上的神永不败坏万国到那个时候都要过去成为过去，这国必存到永远，天国要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这次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人君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就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全能者，我们感谢因你执掌大权做王，神的国是存在永永远远，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朽坏，是存在永远，存在永永远远。那么神的国也在人的心里。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何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干了，
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在约翰福音，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什么人能够看见神的国？什么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呢？就是那些一个人他的心灵，甚至说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必得救。一个人的心里，一个人的心，他是如何的来对待耶稣基督，将会决定他永远的命运。所以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一个人的心里相信，我真正的相信耶稣是神，我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才会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使我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才能够看见神的国。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何的对待耶稣，将会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当如何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国？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哈，这里的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OK， 好。今天我们讲到神的国那样的美好。我们都非常的期待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怎样预备自己。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圣经说，只有守节心清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这些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才能够到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上帝。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在天堂里面绝对是没有淫乱的，也不可能有贪心的、自私的，不可能。一个淫乱的生命，一个自私自利的生命，一个贪婪贪心的一个生命，它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里头，绝对是圣洁的，绝对是无私的，因为在那里只有爱。那所以呢，讲到这个淫乱呢，我们今天呢觉得说，今天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借着这淫乱和贪心，特别是贪财，借着这些，特别这两样东西，要摧毁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叫千千万万人堕落在罪恶当中，远离上帝，失去永远的救恩。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虽然我们得救，但是不保证说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信仰，也不保证说我们不会再犯罪堕落。会，我们虽然信了主，撒旦恶者还是天天时时想尽各样的办法要引诱我们犯罪，引诱我们堕落，引诱我们离开神。打个比方，今天在美国有6000多万的人都在看色情，不断的到色情网站里头去，全世界不必说。所以你看到这个色情的行业啊，撒旦恶者是如何借着这些东西啊来控制千千万万人的思想。那么撒旦然后也借着全世界，你看全世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看到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妇女被各种那个邪恶的势力来控制他们，来让这些人活在地狱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种色情的行业来败坏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一方面，也让我们很感叹，
也很难过。我们看到美国是以一个基督教的精神来立法的国家，几百年来蒙神大大的赐福，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都在那边敬畏神爱神。没想到到了今天，这个国家竟然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州是能够公开的，能够同性婚姻是合法的，是这样让我们感觉到说不可思议的。很多教会为了同性婚姻的问题闹分裂，大家看法不一样。有时我自己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不是明明清清楚楚地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上帝不是像索多玛、俄摩拉人大发烈怒，从天上降下大火来焚烧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神所恨的。那今天我们的国家从总统啊带头来带领整个国家，影响整个世界，在道德伦理方面完全的毁灭，沦亡败坏。神对这样的，今天不是有多少人认同这件事情，不是大家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尽管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公平的，这是人权，这是自由，我们为什么要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尽管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今天我们回到神是怎样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圣经说上帝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罗曼·罗兰在他的作品里头讲过一句话，自由啊自由，今天有多少人借着你的打着你的旗号来犯罪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怎样看这件事情？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说一句公道话，我们绝对不能够去恨、讨厌、排斥同性恋的人。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很痛苦的。他们需要的不是人的排斥和敌视，绝对不是。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去恨恶那些染上毒瘾的人，赌博的毒也好啊，这个吸毒的毒也好，这些有这些染上有这些毒瘾的人，他们已经生活的痛苦的不得了，不断的在那边挣扎。他们需要的不是人们更多的定罪和指责，他们需要的，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是错的，不应该继续赌博，不应该继续吸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救。他们是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社会的资源、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同情去关怀和帮助他。同性恋的人真的很痛苦，在我的听众里头有一些人就是同性恋，很痛苦。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挣扎，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认同他们的行为，认为他们是对的、是合理的。因为神真的创造人的时候，神是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不能妥协的，但是神要我们用神的爱去关心他，去扶持他们，去帮助他们。社会的资源应该来帮助他们如何，特别是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使这些人的生命完全更新，得到释放，得到拯救。你看有不少同性恋的人，我们也做过采访，无论是袁又先也好啊，在台湾也有一个女同性恋者叫什么名，很有名的啊，很多人他们也怎么样走过来，可以走出来，靠着神的恩典就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绝望的人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有希望的人。所以我们对这样的问题的处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然后用神的爱来拥抱这些需要关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自由来放纵情欲，甚至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不要用你们的自由来放纵情欲。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谈到这个淫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 在天国一个不断淫乱的人，不悔改不认罪的人，不追求圣洁的人，他是不可能进入天国。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继续过着淫乱的生活，我们也进不了天国，因为在天国是绝对圣洁的。请大家一定要，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都不断地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好，那另外就是贪心，特别是贪财。你看今天呢，多少人因为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说是万恶之根。多少人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不择手段的啊，做了很多作奸犯科无恶不作啊，用各样的方式去伤害人，去陷害人从事很多犯罪的活动贩卖毒品等等等等，为了什么？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或者行贿，或者贪污等等，为了更多的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样呢，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是神所恨恶的，为什么？神创造万物让人来享受，人呢却把很多的物质，很多的动物植物，甚至把很多的人当着神来拜，取代了真神的地位，所以这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拜偶像是神所非常恨恶的事情因为那么贪心呢，一个人贪心贪婪的人就跟拜偶像一样，在神的眼中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定到他背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今天人家怎么说我们应该接受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实际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问题是今天神的话怎么说，神自己怎样看这样的事情，不是你怎样看，不是我认同不认同，你赞同不赞同，不是上帝怎样看。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叫耶稣说要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我天父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两个女的两个男的，不是，这不是神的旨意。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个。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圣经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总要去查验，要去明白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讲到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国，圣经里头神呢，他希望我们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跟神的性情有分。神拯救了我们，他就希望我们不会继续过着顺从我们的七情过各样的情欲，我行我素，任意而行。神不要我们过着这样顺着情欲而过着败坏的生活，不要。神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基督徒跟神的性情越来越相似。神的性情是什么呢？那这段经文里面谈到很多，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的来谈。但是最重要的呢，这里说我们一样样的追求，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所以弟兄们，我们应该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今天神拯救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有神的性情，有神的那种善良，有神的那种公义，有神的慈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温柔。我很喜欢圣经中的那句话耶和华 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有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最很喜欢这句话，耶和华神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是公义的。公义是什么？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他绝对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所行的都有慈爱，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出自什么？爱。他做对的事，他所做的动机都是出于爱。神，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像我们的神一样。今天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了爱弟兄的心，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不能彼此相爱，还更谈不上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家人不得。所以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爱众人，不是单单只有爱教会的人就够了，教会以外的人有许许多多人需要我们去爱，需要我们去关心，这是神的心意。你看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要怎样，神不断的要我们像他一样能够去爱这个世界。圣经说我们啊，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那圣经里面啊，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因为神是爱，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怎样能够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接受审判呢？因为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怎样生活，今天我在世界上也怎样生活。我像耶稣一样，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心中充满爱，在世界上的时候不断的去关爱人、照顾人、医治人、拯救人。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当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像耶稣一样不断用我的爱去拥抱那些受伤的人，去拥抱那些痛苦的人，去关心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活着就像耶稣一样，我在神的面前，当我受审判的时候，神，我是心中毫无惧怕，是欢欢喜喜的。要不然的话啊，我们就像马太福音25章耶稣所说的，绵羊山羊，山羊你们我不理，不认识你们，你们到那黑无尽的黑暗里面去了。耶稣说为什么？因为当你们看到有贫穷的人、有痛苦的人啊、有生病的人、做些的人、有什么有需要，这些种种世界上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们视而不见，你们见死不救，哎，你们走吧，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去到那永远的黑暗里面去。但是绵羊，你们看到有饥饿的人、有口渴的人、有赤身露体的人、有需要生病的人，你们都去关心、去帮助，你们进来享受神为你们预备永远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信主了，我一定得救，而且你从来在你一辈子你不关心任何人，你不爱任何人，甚至说什么约翰一书，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读，弟兄姐妹好好的去读约翰一书。他说上帝就是爱，凡有爱心的就是处于神，也是认识神的，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的。你看何等严厉的指示，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爱，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因为神的心中充满爱，他关爱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心中根本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完全对人没有任何的怜悯同情的，甚至说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不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千千万万活在痛苦当中。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我们来美国移民，可能开始的时候也不简单，念书的也好，怎样的都走过移民路，开始都可很不简单。但是可能慢慢慢慢，神就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开始就有进步了，对不对？改善。当我们越来生活越来越改善进步的时候，神在我们的事业上、财富上不断赐福的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单单只为自己而活，照顾自己的家就够了。我们有多少的力量，神要求我们要做多少关怀的工作。我常常看到一些的真实的故事，我的时间到了，但是我再讲一两个见证，我就很感动。我看过一个台湾的女孩子记者啊，的女记者，人年轻漂亮。有一次好多年轻去台中国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在采访，采访什么麻风病人，被世人所遗弃的麻风病人啊，住在一个麻风村啊。我曾经去中国的时候也去去拜访这些麻风病人啊，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完全与世隔绝。那他去的时候，结果那一次去就改变他整个的生命。从今以后，他说，他后来又去了几次，以后呢，就长时间，不知道可能也住了十几年，啊，到现在，长时间去那，就住在他们当中。为什么？他觉得这群麻风病人，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都是被世人遗弃，根本与世隔绝，完全绝望。他还去爱他们，所以在他们当中生活，照顾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懂得怎样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为他们盖学校，照顾他们的孩子，培养这些孩子念书，给他们受教育。如果这些孩子也没有机会受教育念书，他们的一生也完，对不对？他们永远没有希望。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啊，这就是什么？就是爱，牺牲自己的青春，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前不久我看到这个电视上有一个瘦，讲到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老师，也是在中国，他是一个老师，一个男的，这个体育老师，一个月3000多块的收入啊，人民币。所以呢，但是他很有爱心，就看到有一些孩子哦，父母遗弃他啊等等或者怎么样，结果呢，这个有男的有女的，开始本来收两一个两个三个，后来人家都知道他要专门很有爱心，很多父母就带来。很多孩子带来就放说我一年以后回来带他，没有一年以后我也没有回来的。结果这些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多到四五十个。结果他不仅要照顾这些孩子，要不仅要给他们去上学，小学然后中学然后大学的时候，如果他还是没有能力上下去，结果呢，为了要供给一个孩子念大学，这些孩子都管他叫爸爸，叫他爸爸。他的这孩子有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但是呢都叫他爸爸。他才是其实才40岁，他很年轻，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就是我的爸爸。我被父母遗弃，但是他爱我。他有一个弟父啊，这个老师，当然这个老师他的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姐妹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帮忙，他一个人也照顾不完。然后呢，他为了要帮这几个孩子念大学，他把自己的房子老家的房子卖掉，房子都卖掉来照顾帮助这些孩子上大学。哇，你那种的爱哦，让你就是一种舍己的爱。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样另外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大概有5000-6000人吧，在全世界，他们是做什么？这些医疗队线，专门到一些地方很落后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帮人家治疗这个兔唇的。你像有兔唇的孩子哦，他们去学校，大家都嘲笑他们，对不对？他们被排斥，这个痛苦到。那种痛苦到那种绝望，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肯定的就满脸的泪水，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嘛，你长得这样子，大家都怕你，大家都讨厌你，都在骂你，都把你当成怪物，所以他们就不敢去读书。所以这个基督教的机构，他就去专门照顾这些人，他们也没钱去接受这样的治疗，结果就医治了1000，哇，要多少人啊？排出来看到那些孩子几个医治以后，然后他就整个人完全变了。就开始有微笑，过去哪里什么永远笑不出来，痛苦啊，就改变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做一个手术才240块美金啊，那你如果愿意支持的话，你就你的奉献啊，就可以帮助这些人。所以我说啊，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可以做，好像 sponsor a track， 我就跟我的孩子讲啊，你们这些所以孩子就听我的话，他们都支持这些孩子，你一个月几十块钱啊，一年几百块钱，那你没可以支持一个孩子去念书。有念了书，他们将来才有前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神就是要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去拥抱那些破碎绝望的生命啊？我们有神的爱的人，我们应该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义不容辞的啊，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啊，请大家安静的为自己祷告，那就是求神借着今天他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国啊，如何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这是愿意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进入神你的国。而当你还让我们有机会活着的时候，神啊，求你教导我们用神你的爱，用神你的情怀来拥抱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来拥抱许多受伤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天使，成为许多人生命的祝福。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